大家好，我是发仔，
我是 Uncle Wave。哎，发仔，你刚刚在讲什么电话？
没有了，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电话接起来也不出声，所以我就把它挂了。
看到你这样，也想到早期 Uncle 那个年代也很多这种恶作剧电话，要么就是接起来对方不出声，要么就接起来就问你是金城武吗？这种电话 Uncle 一天要接数十通以上。直到 Uncle 上台北的某一天，又接到这种类似的电话。中午顶着快40度的大太阳，中餐都还没有吃，电话接起来，对方劈头就问：请问方便面是吗？那时 Uncle 肚子饿得要死，还敢问我是不是泡面，是把我当成是幼幼台的主播吗？当下 Uncle 一气之下直接回答道：不好意思，我是甜不辣，你吹不丢狼。接着就把电话挂掉。直到两分钟后我才想起，不对，昨天晚上我好像有在104投履历。
我是对方公司 HR， 我一定觉得你是智障。
这应该是 Uncle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了。
讲到要后悔的事情，后悔不完啊。你怎么不说以前200块的台积电没买到，现在一转眼都已经快800块了。像上周跟今天，台湾大盘盘中一度突破2万点，其中光台积电在大盘上涨的1900点当中就贡献了将近快1500点，甚至在美国上市的 ADR 涨幅也远超过台湾本土的涨幅。目前只要是与 AI 相关的产业就涨势凌厉，而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没有竞争对手，在其他成熟制程上面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在大部分分析师的眼里，现在都还不是市场的顶点，也还没有到泡沫破灭的时刻点。对于今年台湾大盘的表现，从年初的17000多点到现在的19000多点，在两个月内涨了将近快1900多点，涨幅非常大。不过台积电在大盘占的市值权重已经非常的夸张，接近了30%。像台积电去年年底的收盘价在593块，到今天收盘已经将近快780块左右，涨了190块。经过换算下可以发现，平均台积电涨一块钱，台湾股市的加权指数就会贡献8点，而190块钱就等于贡献了台湾大盘1500点的涨幅。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台股涨了1900点，光是台积电就贡献了1500点，等于说剩下的400多点都是由其他公司贡献。从这边就可以看出台湾大盘不均衡的地方，而这个不均衡也是全球共同的现象。只要与 AI 相关的产业就涨势凌厉，其他跟 AI 无关的产业股价就比较惨淡。而且这个分歧的走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股市还没有真正到疯狂的时候，所以大家还是会追逐真正赚钱的公司，而不是什么鸡蛋水饺股通通都涨。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国际上来看，台积电更为疯狂。以军备的角度来看， AI 所需要的晶片量非常大，除了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能够提供最关键的晶片，基本上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台积电能够在国际上一枝独秀的原因之一。此外，台积电在其他地方设的成熟制程的晶片厂产量还不至于威胁到先进制程所得的获利，基本上也不会动摇到台积电的毛利率。现在在全球的资本市场上追逐的都是赚钱的公司，目前快速成长的 AI 公司除了 NVIDIA、AMD 外就是台积电，基本上这三家公司的上涨也不会这么快结束。目前台积电在美国发行的 ADR 涨幅远超过在台湾本土的涨幅，因为台湾的散户投资人不太相信台积电能够涨这么多，相反的，国际投资人在最近 AI 的浪潮之下才认识台积电。这边可以举个例子，像上周四晚间台积电的 ADR 成交量换算成台币是1500亿元，反观台积电在台湾股市一天的交易量也才不过500多亿台币，美国的交易量等于是台北股市的3倍以上，而真的分割到美国交易的 ADR 比重远远不如在台湾交易的筹码，因此美国的筹码比较少，但有很多的投资人在追逐，这就是台积电多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其中一个因素。就客观的角度来看，近期台股的盘势就像台积电一个人的舞台，中小类股都在休息，但若与全球 AI 概念股相比， NVIDIA 的本益比高达70倍，台积电也才不过22倍，拉到全球的角度来看，台积电和其他 AI 概念股相比还是非常便宜，价值被低估，这也就是为什么外资一直在买台积电的原因。分析师以筹码面来观察，现在的台股分裂为有台积电的市场跟没有台积电的市场，等同于变成两批人在看台股，外资和本土，法人和散户，双方的持股部位不同，对于市场未来的想象亦有不同。至少客观来看，股市目前没有泡沫化的危机，因为台积电和辉达的营收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并非由投资人想象堆叠的本梦比。但就台股而言，如果现在由台积电一枝独秀撑住2万点，那多少还是要留意风险。分析师认为，台股的2万点绝对不会是昙花一现，后续站稳2万点甚至站上2万点以上都有很大的机会， 不过现在的 AI 发展实际上仍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关键产品尚未问世，股市当然有拉回修正的空间，等待真正的 AI 产品推出后才有可能创造新一波的高峰。分析师也在提醒，此波高峰进入修正期后，预期年底 AI 的产品上市，企业逐渐回补库存，会带动股市再度上涨，台股要站稳20000点以上可期。而且相比于此波上涨集中在 AI 概念股，届时股市渴望上涨得更平均更扎实。那 Uncle， 你自己手边没有台积电后悔的要死，那你又是怎么看待台积电的后市呢？
虽然 Uncle 与台积电失之交臂，但还是持续看好台积电未来的走势。 Uncle 持续看好台积电的因素有三，第一个，财务面。台积电公布2023年第四季财报，合并营收高达新台币6255亿3000万元，税后纯益约新台币2387亿1000万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9.21元，优于市场的预期。而在法说会上，总裁魏哲嘉对今年整体市场释出展望。魏哲嘉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及政治状况虽然仍不明朗，不过仍旧看好今年整体半导体产业产值渴望年成长 10%， 晶圆代工则有望年增 20%。预估台积电在美元营收年增幅度渴望缴出优于 20% 的成绩单。第二个 Uncle 持续看好的因素是基本面。 Morgan Stanley 证券在最新释出的个股报告中，以 AI 成长故事正覆盖地缘政治风险为题，指出美国投资人基于三大利多对台积电产生浓厚的兴趣，将台积电目标价调升至850元，乐观情境下更上看1080元，重申优于大盘平等，将首选标的由联发科改成台积电。这是继2021年1月下旬外资 Alathia 证券喊出台积电破天荒目标价1000元后，3年多来首次有外资再上看台积电目标价见4位数，且冲上1080元水准，居内外资最高价。大摩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家宏表示，台积电今年 AI 半导体产出将年增1倍以上，带动今年营收年增 25%，2026年再增 20%， 毛利率 53%， 基本面大好，订单获利逐年成长。詹家宏一个月内2度调价，给予优于大盘的评级，目标价再上调，从758块调升至850元，与小摩同居外资圈最高。詹家宏也将首选标的由联发科换成台积电，并指出若 EUV 技术出现突破，加速节点向3奈米及更先进的制程推进，英特尔将其主流 CPU 生产外包给台积电的时间早于预期，先进制程节点的需求增加，电晶体成本降低等乐观情境下，目标价有机会上看1080元。詹家宏也说，美国投资人对台积电产生浓厚的兴趣，主要是基于三大利多。一， AI 半导体明显成为台积电的增长动能，预估台积电2024年大部分的收入成长将与 AI 半导体所贡献，收入贡献占比将从2023年的 6% 大升至 15%。 二，海外积极扩厂，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降温，台积电海外积极扩厂，其中大多是特殊制程半导体晶圆厂，不会因此降低成熟制程半导体的晶圆价格。台积电对毛利率 53% 目标充满信心，且相信目标将可在2026年美国晶圆厂投产时实现。第三，越来越多的美国一般投资人与软体业专家研究 AI 供应链，预示会有更多买盘进场。詹家宏指出，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其他股票相比，台积电的 AI 成长可见度高，目前台积电云端 AI 跟边缘 AI 订单都在增加，因此在订单增加跟晶圆价格有望提高 10% 下，将2024、2025跟2026的 EPS 预估分别上调 2%、2% 跟 3%。 值得一提的是，2月21号英特尔在旧金山发表专为 AI 设计的系统及晶圆代工服务，找来包括 ARM、 微软、高通等大咖助阵。3天后，台积电位于日本的熊本厂开幕，从丰田、索尼到电装，日本发展 AI、 自驾车跟机器人的相关企业也全员到齐，半导体双雄同时聚焦 AI， 抢夺高达7兆美元 AI 晶片商机。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在英特尔代工大会上说，未来 AI 晶片就像电力一样，大量制造降低价格就会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熊本厂的开幕上也强调，半导体未来会有更多的需求，尤其透过 AI 协助，一定能够看到数百万片的晶圆新产。 两人都同时预告了半导体未来的荣景， AI 需求带动全球半导体产业荣景殆无疑虑，但在美中角力的大环境下，却使得攸关国家安全跟竞争力的半导体多蒙上一层政治阴影。表面上是半导体双雄的企业竞争，实则背后更多来自地缘政治的角力。当然台积电早有阴影，熊本厂不仅象征日本半导体复兴的起点，更是台积电对抗地缘政治分散风险的起手式。接下来还有美国厂、德国厂计划正在执行中，台积电正架构一个以台湾为核心，在欧美亚洲端的相互备援的全球生产基地，从台湾的台积电走向世界的台积电。第三个技术面，目前台积电的波浪位阶正是从低点370块起算的第三大浪的中继，未来台积电的目标价有机会落在913元，预期报酬将近还有 17%。
最后是我们回复听众朋友的时间，第一位是我们老朋友 TTYYCC7777 的留言，谢谢 Uncle 跟发仔不断的教学和信心加持，现在感觉台股20000点不是猛，手上也有台积电，烦恼的是台积电是不是邪恶第五波，是不是要续报，能否请 Uncle 剖析一下吗？
谢谢亲爱的老朋友 TTYYCC7777 的留言，台股20000点一触可及，站稳不会是问题。诚如本集的盘势分析跟波浪推估，台积电未来一定还会有高点，务必续报，报到腿断掉都还要报下去。
下位也是我们老朋友 I love uncle 的留言，想请教一下 uncle， 稳茂3105以及安国8054这两档股票在今年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前景，目前的景气正在复苏，想请教一下 uncle 这两档的分析以及看法。
亲爱的老朋友 I love uncle 你好，基本上经过 Uncle 的精算，8054安国已经在2月5号出了一根高档长黑 K， 而且陌生段正式跌破，因此 Uncle 不看好后市的发展。但是稳茂因为基期够低，再加上近期利空出尽且底部爆大量，假如未来股价有机会修正到129块以下，都会是非常甜蜜的买点，给您做一个参考。
下一位是我们新朋友 Rita 廖的留言，用心做节目，分享好股票，期待 Uncle 每一集的节目笑点。
Uncle 在此先感谢新朋友 Rita 廖的支持，从节目开播以来，当时的大盘还在12000到现在的20000点， Uncle 要感谢一路上老朋友的持续支持跟新朋友的加入，投资路上没有信心就没有今天的20000点大阵。 Uncle 在此做个总结，在目前狂热的氛围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股市，但即便如此，仍旧有非常多看空的声音，但此时绝对还没有到泡沫的时刻，因为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等到没有人能够再找到看空的理由，才是市场的最高点，与大家共勉之。谢谢大家，我是 Uncle Wei，
我是发仔，我们下次见。